刚才是说到禀道弟子功胜府中，就是依法修行啊，还谈不到修行，只是听到三欢喜心，功德就是那么殊胜。怎么殊胜呢？佛都为这些弟子们受记，将来成佛，而灭后弟子也就包含我们大家乃至未来众生都在里面。那么由此我们听到这里呀，就应当升起感恩之心啊。那么佛老早就替我们受记了啊，将来一定成佛，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心啊，来修学佛法。那么接下去是说第二段，守道师功胜府中啊，说明守道师就是这就是所谓法师了啊，五种法师，依法华经修学的五种法师，他在做弘扬的工作啊，那么他的功德很大啊，福报也很大，所以叫做功胜府中。那么下面的经文有长文有重诵啊，先说长文，长文有两段，第一别名第二总名别名，别个别，什么个别？人由上中下根所以人由下上根时间由现在以未来，现在是以未来是无论是现在是未来是，或者是下根上根那么依法修学所得的利益一一加以说明。那么因此就约这个时间呢，现世以来世来分别经文里面就是按照这个现世来世来说明啊，就是有两段，第一明现世，就是现在世，指佛在世的时候；第二明来世，就是当来之世，佛灭度以后说明现在是佛在世当时依法华经修学的先说下品师，然后说上品师，所以有文字有两段明下品师以明上品师那么先讲下品师那么所得的殊胜利益。经文：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法经乃至一句，这就是所谓五种法师啊。第一受持，第二读，第三诵。经文里面读字下面没有顿号，没有点呢。那么因为经文里面所说的按照文句的解释啊，是五种法师，读归读，诵归诵，是分两类的。那么因此读这个读字旁边应当要有个顿号。第二是读，第三是诵，第四解说，就是演讲，第五书写，写经那么按照法华经的方式来加以修学的时候那么初学佛法的人不出这五种方式。第一受持，怎么叫做受持呢？执受在怀，任持不失，在心怀中念念不忘，时时刻刻不忘诸法实相之理那么时时刻刻不忘妙法莲华经，这就是受持这就好像印度从前的28族当中啊，第27族波若多罗尊者呀，他一天到晚都是受持般若，没有休息，念念不忘 他的心中不忘般若，那就等于受持。读就是对文阅读，对着文字看着经文来念，看着经文念就叫做读。诵是背诵，背诵啊，好像我们现在背阿弥陀经念大悲咒啊，那么不要看文字就可以念得起来，那就叫做诵啊。一部法华经读是比较容易啊，对着文字看着经文，不认识的字查字典，问认识的人，把字认识了，看好了，学会了，就可以读法华经。读法华经啊，我可以说人人做得到，就是一句一句慢慢学也可以把它学会，读是容易做到。诵就比较难了，要背，背诵。古人有许多能够把整部法华经过背的，我曾讲过几次啊，从前有个做官的人，他读诵法华经啊，把法华经背起来了，从他的家到朝廷古代帝制时代早晨呢都要上朝的。那么这个做官的人从他家里骑马到朝廷上朝啊，这个途程这个路途去正好念半部法华经，朝毕回来的时候又正好念半部法华经，那么等于是七卷呢，去念过三卷半，回来念过三卷半。他每天呢就是以这个上朝的时间骑着马，在马上啊边走边念这个法华经，这是诵，背起来，背起来啊，顺着那个路途不大用心吗，反正路途是总是清楚看就知道的，那么一直念，一出家门就念，念到五朝门外要上朝之前呢，正好念了半部。那么回来的时候从五朝门外一上马就开始念，念到自己家门正好念半部啊。这么精进的人做官还这么用功，这真难得啊。我很替他担心啊，万一中途碰到朋友亲戚要打招呼讲话，那就糟了，他这个经就会念不完啊。这是我替他担心，实际上是都已啊，反正他的经已经念过来了。那么像这种的方式呢，是诵啊。古代出家呀还有考试，考试也有考背法华经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这些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所有的出家人，连我在里面啊，如果出家要我考背法华经啊，恐怕这一辈子就别想出家了，背不起来嘛啊，那你还想出家吗？法华经背不起来啊。那么现代是不是有人背得起来啊？有的，不会没有，我们不知道而已。近代的太虚大师十几岁出家之后，他的师父教他读法华经，要他过背，他只以六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背起来了，可见他的超人的智慧啊，不到半年背起来，我不晓得读了多少遍，几十年来现在也是还是背不起来啊，所以这个不简单的事情。那么能够背诵当然是最好，如果能够背诵啊，走路也可以念，所以读经并不一定要在佛前，也不一定要跪下来，也不一定要坐下来，走路照样可以念的啊。那么纵然不能背法华经啊，例如能背普门品啊，您在走路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都可以念啊。那么读是对着文字，那必定要看文啊，这就走动就不方便了，哪就走路啊，越看经越看路就会打岔那么必定要背诵啊，在路上边走路才有办法边念。解说就是讲了，解说就是演讲受持读诵跟后边的书写都是在自己个人修行，个人修行。解说就是要懂得这个道理才能讲啊，不懂怎么讲呢最起码念注解也得把注解看懂啊， 注解如果没看懂，念注解也念不出道理来，所以必定要下番功夫才能讲说，讲说比较难。书写因为古代呀、没有印刷的这个方法，都是靠写的，所以在古代写经就是修行，写经就是修行，有许多啊借写经来做他修行功夫的啊。那么最恭敬的写法，另外建立一个写经堂，写法罚经，法座上啊，前面的法座上，供桌上要供一尊释迦牟尼佛啊，一部法华经啊。那么前面摆一个供桌啊，那么恭恭敬敬的写啊。古人对于写经的尊重啊，那真是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啊。我曾说过，有一位比丘尼，他写法华经啊，在写经的法堂里面连伏席都不敢伏席。他有写经之前，从前是没有这个塑胶的管子啊，就是他用竹子，用竹子里面的竹节把它弄掉铲掉，然后就是变成空的啦，竹子里面中空嘛啊，把一个很长的竹杆子透到外边去。他有写经之前呢对着这个竹子啊，把气啊浮出去，浮出去，出去之后尽量的吸一口进来，吸一口进来，吸进去，吸一口气就闭着气啊写一个字，跪着写一个字，一个字写好了，又对着那个竹筒子啊把气吐出去，然后再吸气进来啊。那么绕三圈，念佛绕三圈，拜三拜，一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功夫啊。不像现在人呢、他把这个写经当作练字啊，那真是开玩笑啊，那不是修行。那么他都是这样恭恭敬敬写下来啊。那一部法华经要写多久啊？六万九千字啊，将近七万字，有好久的时间，几年了才能写下来。那么他不急于写完，他用意就是恭恭敬敬的写经为修行，所以他的功德那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因此他的经写好了，放在工作上啊，他会放光，夜间会放光啊。那么有人向他借，他不肯，他舍不得啊，他很恭敬啊，经常礼拜读诵，他不肯借。可是这个借的人呢不讲理啊，硬是要借，不得已只好借给他啊，忍痛的借给他呀。很奇怪的，他借过去之后打开一看呢、是白纸，没有字，通通没有字。他以为这个比丘尼在为难他啊，作弄他，那回来就把经送回来啊，就呵斥他一顿，他说你怎么把白纸借给我啊，啊我向你借经你不借也就罢了，为什么把白纸借给我？他说没有啊，我是真的我自己写的经给你啊，但是我打开来看都白纸啊，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没有恭敬心啊。那他请回来之后啊，香花供养啊，那么自身忏悔，然后打开一看，经文又现出来了啊。他一看这个人借的人的惭愧心发起来啊，自己没有福德啊，没有恭敬，所以本来是很庄严的一部经，到他手里打开来一看是白纸啊。这个不用神通而由神通啊，他也没有得神通啊，只是以恭敬心。所以印光大师在他的文钞里面说了好几个地方都这样说，欲得佛法十一，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消一分罪业，正长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正长十分的福的智慧。所以真正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就是要恭敬，恭恭敬敬最重要啊，敬于诚啊，至诚恭敬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你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怎么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他有恭敬心写经啊，就是他的修行，那成就可大啊，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出来。受持、读、诵、书写这四种法师 都是站在自立这方面，自己修行就可以这样做。解说必定要通啊。那么现代人自己还没有这个智慧，可以得到对佛经的真正了解，那么由古德的著书啊，可以做标准，根据著书来学习，把注解学好了，根据注解讲也可以，根据注解讲。不过注解也要看通啊，不通也是讲不出来啊。那么必定要懂的才可以讲，不懂你不妨说啊，这个道理我还不了解啊。那么我们以后再慢慢来研究，不要不懂而装懂，随便乱讲啊，那瞎人慧眼那罪过就大了。所以孔夫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才是真的知啊。你知道的你说，不知道的不勉强，不要装，装出来的就要出问题，五白是野府味啊，不能随便。所以讲说啊，那么必定要下番功夫啊，懂得经文的道理才能说。法华经里面含的意义很深奥啊，在文字上很不容易看得出来，根据注解也很难完全看懂。要简单消文吗？有一部句解，法华经句解，一句一句啊，在每一句下面呢夹住啊简单的解释。法华经句解是宋朝的文达法师著的。如果没有办法研究全部内容的高深的道理，按照记诀啊，记诀一句一句的看啊，按照一句一句的消文也可以啊，比不讲好啊啊。所以这个解说啊，有深有浅，最起码不能离开《法华经》的本位啊。不但是讲《法华经》如此，不管你讲什么经，讲这一部经啊，你就要站在这一部经的立场来讲，不可以站在你个人修行的法门来看这一部经啊，而把自己所修的法门啊来解释这一部经。不能说没有这个道理，可以这样讲，但是呢不是这一部经的原意啊，不是这一部经的原意啊。这部经有它的宗旨，它的目标，例如法华经，经门所讲的是开权显示，不管你怎么讲，横讲竖讲直讲那么无论你怎么讲的讲法，绝对不能离开开权显示，绝对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讲的那就不是法华经啊。不像现代人呢、啊、对讲经啊不加以好好的用心研究，没有组织，摸啊说啊说啊，跟他招顶红就讲哦，弄脏东西咯，那很糟糕啊啊！他所谓讲经啊，一句话里面什么都拉进去哦，乱七八糟的啊。那么一堂课讲下来，只讲到一句，那其他的是什么呢？几十个故事啊，哇啦哇啦故事一大堆啊。那么那不是讲经，那只是借经做通俗演讲啊，这就对于经义啊，完全会被他埋没掉。而且会人被听的人，如果他不懂佛法，他会误会，他以为哦，佛经不过如此啊，啊，就是安念念念哦，哦，他会念念哦，啊，这个不好，所以必定要懂才讲，啊，要真正懂得讲出来，啊，假如你自己还没有真正了解，按照注解看懂了，照注解讲，照注解讲有什么好处啊？注解的人要负责任呐、啊，责任他挑哎。你照注解讲，万一有错啊，是注解错，不是我错啊，责任可以推荐这个写注解的人。可见这个写注解不简单了、啊、我一辈子不敢写注解，原因在哪里啊？恐怕人家把责任推给我啊，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如果你照注解讲有问题，万一有错误，那是注解错，注解错那责任他注解的人要挑起来啊，没有我的事，这样比较方便啦。所以有人讲经啊，他就念注解，也有好处啊啊。他念注解嘛，只要你能听懂就行了啊。那么有如果有错是注解错，与我没关系，那我没责任啊。这样子啊很方便啊。但是对于佛法 研究佛法、修学佛法，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这个样子啊，那是初步啊，太浅了，太简单了。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没有真正的修学的亲证的境界，不像古人，他是开悟以后亲证到这个境界才写注解。那么现在人顶多是东抄西抄，做文抄工啊，天下文字文章一大抄啊，人家的注解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抄起来就变成我的啊。那么煮龙汉菜做白纳衣啊，用这种方式不是办法。抄对还不要紧，万一抄错了啊，抄前注后，抄后注前，前后注中，这就有罪过，又是问题。所以讲经并不容易啊，必定要用一番功夫啊，真正懂了然后才讲。我们看起来现代人要比古代人智慧大呀，怎么说？古代人呐、他懂一步只讲一步，懂两步讲两步，其他的他就不讲了。现在人呐、什么都讲，什么经什么律什么论什么杂什么密，通通讲啊、无法不讲，那好像他是无法不晓无法不通了啊、那么看起来现代人比古代聪明，实际上并不然。现代人的聪明那是识字辨聪啊，就是这一部注解比一比，那一部注解帮一帮啊，那么东抄西抄这样子讲下来，这个不是根本办法。要真正在这一部经所说的修行功夫，你下了一番功夫，得到真实的体悟之后，那讲出来的才是真正有意义啊，那才是由啊到了这个经的内容的啊所含的意义啊，才能够真正了达。所以像智者大师的著作他只是他开悟在正道法发三脉之后才说的都是从他的性地之中啊流露出来的，是亲证的境界。所以后人无论你怎么注法华经，无论你怎么注解，总是超不出智者大师的范围因为他是亲证的，后人呢没有亲证的境界，当然就不如了。那么这就叫做五种法师这五种当中啊，受持就是做法空作，受持就是后文所说的做法空作，真能做法空之作才算是真正受持。读诵跟这个书写，这是慈火忍辱的衣服，穿忍辱衣因为你读经诵经书写，没有慈悲心，没有忍辱功课做不好，没有办法做好讲说就是入如来世入如来世入如来世才能讲说，做法空作才能受持穿忍辱衣才能读诵书写那么这五种法师当中啊，就具备后边所说的三种条件做如来衣入如来世做法空作，慈佛忍辱就是如来衣那么明白这些道理，到了后文呢他都有一一说明现在只是对这个五种法师对后边的三义具备这个道理。还有再浅一点讲，受持是异地下功夫，意业在异地下功夫，用心身口可以不必表现受持完全在异地下功夫。读诵解说是口，用口嘴巴用以业下功夫，用嘴读也用嘴巴读用口念诵也是要，纵然内心的默诵也是要从口的音声才能表达出来所以诵也算作口业的口的工作一部分。书写是属于身体用手写吗这是属于身业解说是口的不用说了书写是身业。那么这样子五种法师也就包含了身口意修行的三业清净那么异地受持，口读诵解说身书写。现代 因为印刷方便呢，不一定要书写了，印很方便嘛。啊，我们交给庄居士、庄传宗居士，他就会发心替我印好送来。啊，你要多少有多少。啊，那么这个印起来很简单，尤其现代影印很简单。啊，那么时间又很快就印好，而且影印呢比较不会发生错误，按照原文啊，按照原文影印下来比较不会发生错误啊。那么因此现在既然影印方便了，也就不一定要书写了，这五种法师当中就不一定要书写。那么书写可以印经来代替啊，但是经必定要有人读诵，有需要才印啊，没有的我们印，有的不要抢着印，现在印的太多了啊，这个多就不贵了啊，物以稀为贵啊，古代都要靠手写，很不容易得到，就很尊贵，人家会敬重，会尊重。现在到处都是佛经啊，一般人对佛经反而不尊重了，所以经不要随便乱送，不要随便送，它不是真正能够受持的，不必送它啊。那么真正能够诵持、受持、读诵，有尊敬啊，知道这个法宝的尊贵，这个送他啊才有功德，才有意义啊。这是五种法师啊。那么受持妙法法经、读法法经、诵法法经、解说法法经、书写妙法法经，所以这个妙法法经啊，这个经题啊，就一直贯到上面五种修法。别说是全部经，乃至一首句诵，一首句诵啊，法华经里面的句诵很多啊，随便有一首句诵能够包含法华经的意义，就可以成为一句啊。例如说，若人散乱心，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入一塔庙中，第二句啊，若人散乱心，入一塔庙中啊，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看起来很简单了。可是这里面就包含诸法之相的真意，也就包含一切众生有佛性成佛的真意啊。入塔庙中散乱心念一声佛都能成佛啊，这如果不是法华经，其他的经是看不到的啊。所以啊，只受这一首句诵，读这一首句诵，也是等于具备全经之一了啊，那是乃至超略到最少。那么这是修行方法了，下面是说这个供养。于此经卷敬事如佛，这就是对法宝的恭敬，对法宝的恭敬啊。我们看这个法华经啊，要跟看佛一样啊。所以日本的法华宗啊，后来有这个日莲宗啊，他这个法华宗的寺庙啊很特别，法华经供在中间，他这个大殿里啊，中间供的是一部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啊，左边是释迦牟尼佛，右边是多宝佛啊，这很特别的啊，左边释迦牟尼佛，右边多宝佛，中间是法华经，以法为重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修法华三昧成就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还坐在这个法华经的左边了啊。那么因此要看这部经敬事如佛，恭恭敬敬的看作一尊佛一样啊，如佛，好像佛啊，我们看法华经就像佛一样。那么因此对法华经要种种供养啊，用什么供养呢？下面列出十种供养：花、香、银络、木香、涂香、烧香、增盖床幡、衣服、祭月，乃至合掌恭敬，这叫做十供养。十种供养，华就是花，第一个字华就是花，香花了，新鲜的香花，香花供养啊。第二的香啊，就总说这个香供养，无论是线香各种香啊，好的香供养法华经，供养三宝啊，这是第二。第三银络，银络是宝珠供养，用银络宝珠来供佛啊，供养法宝。木香、涂香、烧香，四五六，这三种啊都是香，但是这个种类不同， 墨香就是香墨，例如说沉香啊，镇崂山的好檀香，把它碾成粉啊，就木香。这个檀香木也会点燃，燃出这个香味来供啊，或者是把它散在佛堂里也是可以的啊。土香是香膏啊，把香制成膏啊，涂抹在这个法华经的法座上，供养法华经的法座上，或者是供养佛的法座上啊，抹在佛座的莲花座上都可以啊，这是印度人的习惯。我们一般是现代人是比较没有这个习惯，没有用涂香啊涂在这个佛堂里啊。烧香最普通了，要点燃啊，例如说现在的线香啊，凡是要用点的，无论是沉香檀香，要点燃有烟才会散发出这个香味的，这个就是烧香啊。这第四、第五、第六都是香。第七，蒸盖床幡合并起来为一个。啊，那么看那个标点呢，是蒸盖是蒸盖，床幡是床幡，实际上这是四样东西啊。不过在十种供养里面呢，这合并成为一个。蒸是布幔，布幔在法堂里啊，用种种的这个庄严的布幔呢 来装饰这个佛殿。盖是宝盖啊，供在佛像的头顶上的那个宝盖啊。床就高床，挂在很高的地方，圆形的长长的啊，床。幡是这个单一面的这个幡，例如我们现在一般佛堂往往有幡没有床，古代啊它这个床跟幡是连在一起挂的啊。这个床是圆形的啊，不过比较小，像这个这么小啊，这个做圆形的圆形的圆圆的啊。那么这个周围要把它绣了好多这个八相神道啊，或者是这个天人散花呀、这一类啊，但不多长。那么这里有一个啊可以挂的地方啊，中间有个啊，也或者是用线缝起来挂在这个佛堂的中间啊，就佛像的两边啊，是床。那么这个幡呢，幡是挂在床的中间，挂在这个地方，床幡连起来挂的。所以这个幡挂在这个床的中间呢，它是空的，周围都是空的，风吹就会动啊。各位记得吗？六祖坛经，六祖啊，六祖到了南方南华寺啊，在印宗法师那边看到两个人在争啊，风一吹这个幡在动啊，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啊，它怎么会动啊？因为它的床是挂在这个中间嘛，周围都是空的，风一吹就会动啊。现在我们靠住墙壁就动不起来了。好的，那个时候那个幡不是挂在墙壁，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挂，六祖就没有办法发展了啊，他就没有机会了，因为这个幡不会动了啊，因为它是挂在床的下面，是在中间，离我们这个电风扇那一种地方挂在中间，那周围的风一吹就动了。那么一动嘛，两个人就在争呢，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那么六祖啊，卢行者就跑来说：“哎，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行者心动。”哦，这个话就不同了。所以印宗法师一听到是很特别啊，啊，没有人说过这个话，然后才会把他的衣钵搬出来哦，才知道他是六祖啊。假如那个时候的幡像我们现在这样挂，没有挂在床下面，那糟了，哈哈，六祖恐怕就没有办法表现了，没有机会表现了。那他那个衣钵怎么能够搬得出来呀？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想得法了，不想得法，不想六祖出现了，把床幡挂在墙壁。现在一般寺庙只是有幡没有床，一般都是有幡没有床，所以说床幡那个床啊，往往是不懂啊，不晓得什么样的东西啊。那么现在就是蒸盖床幡，本来是四样东西，但是这都是用布类去做的，一种装饰的庄严，供在大殿里庄严佛堂，所以合为一种啊，就是第七啊。第八，衣服供养。这个衣服啊，不是我们现在穿的这个等纱啊，堆纱，不是这类东西了啊。所以有人呢、看到这个衣服供养啊，他做的新衣服 刚刚用布做好的这个新衣服啊，他就拿到大殿装在盘子里供佛呀。他为什么这样供啊？他因为看了经文里面说衣服供养吗？那么我做好的衣服不敢一下子就穿了，先拿去供佛呀，跟佛看看，在做哪里款话，我记得向你会杀呢，你先请款买过再来请哦，好像有这么一个味道。那么实际上这个衣服啊，不是这一类的，不是我们穿的这个等纱带纱，不是这类衣服，是什么呢？总之布类的贡品，布类的贡品呢、用布去做的贡品，通通都叫做衣服，不一定要我们穿的衣服。因为我们日常习惯了穿的衣服啊，那你听到衣服两个字就把衣服拿去供养了所以我中间看到有一个老阿伯啊，他把这个买一个玩具啊要给他的孙子玩啊，他就先拿去供养地藏菩萨他把这个玩具拿去供养菩萨。我说你在做什么供养地藏菩萨呀难道地藏菩萨也玩吗但是不是啊，这经文不是说玩具供养吗？那玩具也要供养他不了解那个玩具啊，实际上是一种古代的古董是古董，古董很宝贵的例如说象牙之类的那些古董啊，很宝贵的东西，装在放在这个大殿里有庄严的表现所以是做一种大殿上的庄严的，比如说并不是说小孩子玩的玩具拿去供菩萨那就是望文生义，发生这种的错误那么因此看到这个衣服供羊如果在家人把洋装你的西装也先拿去供佛，那佛也穿西装那变成叫他反书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衣服供羊不要呆板的看成衣服，因为我们中国人现在穿的衣服种类很多所以一讲到衣服就想到人穿的衣服。你要记得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些衣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我们这些衣服吗？他们没有穿这些衣服他没有等纱叠纱他穿什么五一七一大衣，就是一件大布包在身上，现在南传佛教还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搭的这个袈裟这个衣就是在印度古代它只是这一块大布包在身上不过出家人的他另外不同的做法，颜色不一样有福田相如此而已在古代他们印度在家人也是这样，在家人只是一个白布包在身上他们的五衣那五衣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内衣所以他这个衣服在印度古代的衣服实际上就是布类的东西，凡是用各种布类所做的装饰品，装饰在大殿上的通通叫做衣服供养，不一定要我们现在穿的这个等纱带纱西装不这些东西凡是在大殿里用布类去做成的供养例如对法宝的供养假如你读经做一个很庄严的这个盖金的这个布很庄严，做得很好的盖金的布，你不读经的时候金灌口起来，那么放在金架上用这个布盖起来很庄严，看起来使人生恭敬心，那也是衣服供养妓院就是隐约了，照月供养照月这个例如我们唱赞子唱剧那么这都是等于音乐供养，敲敲打打有敲鼓敲当子壳子或者敲木鱼，这些唱念那都是属于伎乐供养，都是隐乐供养，所以前面的琵琶饶铜拔那么用这些隐乐来供养佛，乃至是超略词，实际上供品很多不止一种我们的饮食也可以供养所以每天吃的饭菜都可以供养，这供品很多，用乃至两个字略掉。合掌恭敬这个合掌是第十最低限度如法合掌表示恭敬也是供养，这是如说修行供养。那么对于三宝的恭敬最低限度就是合掌最普通的合掌再恭敬一点举躬就是问讯躬再恭敬就是五体投地顶礼，五体投地拜就是顶礼，所以这个合掌里面就包含问讯顶礼都包含在里面 啊，就是恭敬，就是用这个牲口一三叶表达这个恭敬心啊。那么这个叫做十供养，以十种啊来供养，最后一种的合掌就表示用身心清净啊啊如说修行来供养。那么如果有人啊发现这样子修学，这就是五种法师啊，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佛对药王菩萨说，您应当要知道，他对法华经晓得发心受持读诵讲说书写啊，那么乃至于十供养，那么应当要知道这类人呐、啊，这些人等啊，他过去已经供养十万亿佛耶。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些懂得佛法肯修学佛法的，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众诸善根啊，金刚经说乃至于无量千万佛陀众诸善根。既然在无量千万佛陀众诸善根，所以这里说供养十万亿佛，过去已经供养过十万亿佛，显示最低限度啊对法华经有信心肯受持肯读诵的这种人，他过去必定是种过善根，必定在诸佛之前种过善根，他有深种善根啊，才能对于法华经升起这么啊恭敬之心啊来受持读诵的。与诸佛所成就大愿，这些人过去曾在佛前发愿的，他要弘扬佛法啊，悯众生故生此人间。他现在来人间做人呐、啊，我们不妨把他看作他是怜悯众生啊，为了要救度众生，所以生在人间呢、啊，来做人，来弘扬佛法。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做佛，应是世诸人等啊，于未来世必得做佛。佛对药王菩萨说，如果有人问哪一种众生将来才能成佛？你不妨坚定的肯定的答复他，以未来是这些人呐、啊，能够修五种法师十供养的这些人，将来之事必定能够成佛。所以说以未来是当得做佛，应当能够成佛。应是是诸人等以未来是必得做佛，你应当好好的开示他们，这些人能修十供养五种法师，将来未来之事必定能够做佛，能够成佛。何以故？为什么说这些五种法师十供养的都能成佛呢？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花香银箬木香土香烧香等供养者，那么将来都能成佛啊。顺着这个文字解释下去啊，如果与世间上有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无论男女，对于法华经别说是全部经，就是一首句诵一句话啊，晓得能够受持能读能诵能解说能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供养法华经啊，花供养香供养银箬供养木香土香烧香真盖床幡衣服积月合掌恭敬十供养，世人一切世间所应沾奉啊，能修十供养五种法师这些人呢、啊，你应当啊，在一切世间的人都应当瞻仰他恭敬他奉持他，因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那就是把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把他看作佛一样啊，供养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好像供佛一样啊，当知此人是大菩萨。你应当知道，晓得依法华经修行的，这就是大圣的菩萨道的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们将来都能成佛啊，现在已经种下成佛的种子，如法修行福慧满足，就能成就无上菩提。那么现在他是哀悯众生，愿生此间广演分别妙法法经啊，那么现在他是怜悯众生，发愿身在人间要详细讲说法华经来度化众生，所以才出现人间。这就是别名的现世的第一段下品思。 那么以下品的详细文字狂说这个上品的道理，何况能尽能受持种种供养者，何况能够完全受持全部经，这是上品思，种种供养就不止十种。药王，当知世人自舍清净业报，以我灭度后悯众生故，生于恶世，广演此经，这就是名上品思。药王菩萨，你应当要知道这种人就上品思，这个人能够全部法华经都能受持的，这是他舍掉他的清净业报，本来就身在清净的常寂光中那么现在他还是随顺他度众生的愿力以世间的业报来受生那在佛灭度之后怜悯众生的缘故生于恶世，详细讲说这一部经，此经就这个法华经，这是上品思说佛在世的时候那些上品思功德就这么殊胜那么后边明来世就将来之事那么就说到我们这些末法众生末法时代众生能够如法修行，功德一样前面只是说到现世佛在世，佛在世也带到佛灭度后，但是它主要是说明佛在世的时候如法修行的功德那么将来佛灭度后如法修行的人所得到的利益也跟前文没有两样的，所以若是善男子以下明这个灭度以后的来世众生的下品上品思这只好留下次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